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新约的马可福音第一章的14节到15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这是神的话。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宝惠师，爱我们独一的神，我们今天是何等的感恩，能够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我们就祈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洁净我们的心，也特别是洁净孩子的口，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你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你的话语中得到属灵的福祉、属灵的益处，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已经学习了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1到13节，那么这一段的内容包括了施洗约翰，他作为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他见证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那么以及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所做的预备的事工，还有耶稣基督的受洗和耶稣基督的受试探。我们把这一段的事工可以看作是耶稣基督在公开侍奉之前的预备的事工。那么耶稣基督在公开侍奉之前这个预备的事工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他开始于施洗约翰的见证，他见证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他就是那位旧约先知所预言的、所应许的，那个以色列民所期盼的那个弥赛亚，他已经来了。那么耶稣基督的受洗，我们也讲了，那个三位一体上帝荣耀一同的彰显，标志着那个第二个位格的圣子，他被圣灵膏抹，他是那位受膏者，宣告说他就是那位受膏者，他已经被膏抹，那么他要开始承担他这个职分，就是大祭司、这个君王啊、大先知的这个职分。那么耶稣的受洗同样也告诉我们说，他作为人子，他要尽诸般的义，就是他是那个上帝完全的那个圣洁的那个献祭的羔羊，只有他来可以为我们赎罪。那么我们也讲了，耶稣受洗后，他就被圣灵催逼到旷野去受撒旦的试探。那么耶稣的受试探表明了他是全然的人啊，他是一个真人啊。我们知道耶稣的神人二性的人，这个他作为全然的人，那么他来，他就可以成就和满足上帝对罪公义的要求。那么耶稣的受试探，他也可以搭救哪些人？就搭救我们，就是搭救我们这些作为这个第一个亚当在受试探失败的时候的人，就是我们。我们知道第一个亚当受试探失败以后，我们都成了有罪的人，都落入了那个罪恶死亡。那么耶稣他作为第二个亚当，他就可以搭救我们这些人，因为耶稣受试探得胜了撒旦的权势啊，他得胜了撒旦的权势。他不仅能够搭救我们， 他也能够带领我们啊得胜撒旦的试探。我们看到耶稣的受洗受试探之后，耶稣就被圣灵充满啊，他大有圣灵的能力，他有这个大的这个，他得到了这个权柄，那么还有上帝真理话语的同在。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就开始了他公开的侍奉。那么耶稣基督公开的侍奉可以说是一个新一阶段的开始。那么耶稣的公开的侍奉的事工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第一个先来看耶稣公开侍奉的开始。当施洗约翰被下到监里，也就是施洗约翰作为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那么从这一个时间点开始，就标志着耶稣公开侍奉的全面的啊开始。施洗约翰的侍奉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是来见证宣告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真正的弥赛亚，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么这个受膏者的到来，他要将人类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他是唯一的救赎主、拯救主。所以马可福音用了很简单的经文，高度的概括的告诉了我们耶稣在公开侍奉的这个时间、地点和内容。耶稣公开侍奉的时间就是当约翰完成他的使命被下到监狱里开始。那么耶稣作为受膏者，他就开始正式履行他的大祭司、先知和君王的职分的公开侍奉。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广泛开始他的这个公开侍奉的时候，首先是来到加利利。我们说耶稣为什么开始他的侍奉是在加利利地区，而不是在当时的那个宗教中心耶路撒冷地区？那么这里面有好几个，有三个主要的方面。耶稣的侍奉并没有从宗教中心耶路撒冷开始，是因为耶路撒冷是耶稣最后成就救恩的地方。主耶稣开始的侍奉不从耶路撒冷开始，他是不想一开始就和当时的宗教领袖那些法利赛人造成剧烈的冲突，而影响他继续广泛的传扬天国的福音。就如耶稣基督所说的，我的时间还没有到。第二一个，其实耶稣在来到加利利侍奉之前啊，耶稣首先是到他成长的家乡拿撒勒开始传福音的。耶稣首先是来到他从小成长的地方拿撒勒来传讲福音的，但是主耶稣遭到了他家乡人的拒绝，因此主耶稣就从这个拿撒勒啊来到了加利利的地方来公开侍奉。所以根据路加福音第四章的记载，我们知道啊，四章十六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啊。下面那段我省略掉。那么到了二十八节，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我们看到主耶稣先是来到他的家乡啊，拿撒勒来传讲福音，但是他们拒绝他啊，把他赶了出去，所以耶稣就来到了加利利。那么第三一个，就是耶稣来到加利利的侍奉， 它是要应验那个旧约先知的预言和应许。同样，我们从对观福音马太福音第四章可以看到，第四章的十三节说，他离开了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我们知道路加啊，在描写加利利湖的时候，他把它称为海啊，所以加利利湖又称为海啊。那个加利利湖比较大，那个加上它的那个风浪啊等等，有点像海，所以啊，路加他作为一个这个啊没有靠近海的这面的生活的，所以他把这个加利利湖称为海。那么在加利利湖的这个西边，我们知道是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啊，所以这里讲到说耶稣就来到这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啊，所以在旧约先知以赛亚说到什么呢？他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加利利的地啊，这个描写了那个具体的地方，就是在加利利湖、约旦河以外啊，这个沿海的路，一直从黑门山下来到加利利，再到约旦河下来一点点的地方。他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来到加利利的侍奉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就是那个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那个坐在死荫里的人啊，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上帝的福音临到了他们。所以主耶稣的侍奉是要应验上帝借着先知啊赐下的这个应许和承诺。上帝要怜悯那些在黑暗中的百姓，要恩待那些在死荫之地的人。那么这些原本都是在恩约之外的外邦之地啊。是外邦人啊，是外邦人。我们知道这个北国以色列灭亡以后啊，特别是这个撒玛利亚以往上啊，那个在犹太人来看来啊，那些都是啊已经不是纯种的犹太人，是外邦人。那么耶稣基督来了，他来到这个地方，他要给他们传天国的福音。那么我们第二一个看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那么耶稣基督他公开的这个侍奉，他所传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福音。那上帝的福音又是什么呢？它包括哪些方面呢？它又是怎么成就的呢？马可福音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约翰下到监里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啊，宣传神的福音，说什么呢？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耶稣啊。这里包括了四个方面，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耶稣。那我们下面就详细来看看耶稣所宣告的、所传讲的福音包括了哪些方面。第一个讲到日期满了啊，日期满了是什么意思呢？就从英文来说 The time has been fulfilled， 就说这个时间已经啊满足了。那么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方面啊，时间关系我们就简要的讲。第一个就是上帝他在永恒中，上帝在永恒中所定的救恩计划，这个实施的时间已经到了啊。上帝在永恒中他所定的这个救恩的计划的 实施的时间已经到了，已经开始了。那么还有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他们所期盼的那个救赎主弥赛亚已经来了，已经降临了。那么这个重要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受圣灵的膏抹，他开始宣讲传扬天国的福音，上帝的福音。那么这是一个啊，这个几个重要的关键点。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这个时间到了，时间满了，就是上帝的救赎啊，上帝的救赎，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上帝的救赎拯救在人类历史中展开了，就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了这些死因幽谷的人，临到了这些黑暗中的人。这个就是那个日期满了的意思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讲神的国近了。我们说当耶稣基督降生道成肉身来到人类历史当中的时候，上帝的国度啊，这个天国的君王就已经降临到我们当中，天国就已经降临到地上。圣经中反复给我们启示一个真理啊，讲到那个两个国度，一个是上帝的国，那个天国，还有一个就是当人类犯罪以后啊，堕落以后，我们就落入了那个属世界的地上的国，也可以说是那个撒旦啊临时掌管的那个属地属世界的国。耶稣基督的到来，特别是耶稣基督公开侍奉的开始，就标志着上帝的国已经降临在地上。特别是讲到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五旬节降临的时候，那个教会的建立就标志着上帝有形的国度在地上正式的奠基，而且在开始扩展啊，那么一直要扩展到这个耶稣基督再来，那么天国神的国要完全的成就和实现。这就是我们启示录所讲的那个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和啊，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完全是上帝的国。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公开的侍奉就是标志着上帝的国啊，已经在人类的历史中在地上开始奠基建立，开始扩展，直到那个最终的成全。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讲到上帝的国近了，那么上帝的国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呢？它代表的含义有什么呢？我们简单的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上帝的国代表着上帝的啊，上帝的这个君王，他是君王，他的这个主权的统治，上帝他是这个君王，他是这个宇宙的君王，他要掌管统治他的国，所以我们把这个叫 God's kingship 啊 ，kingship 是这个君王的这个身份。就如这个路加福音在17:21说啊，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他们的心里。这里讲到说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什么在我们的心里呢？就是上帝在我们的心中作王，在我们的心中掌王权啊，在我们的生命中掌王权，这就是上帝的那个君王的那个统治。所以上帝的国讲到上帝是君王，他要在我们当中，他要在我们的生命中，他要在你的心中作王掌权。那么第二一个，上帝的国降临就是上帝救恩的展开和实现啊，上帝的国降临 就是耶稣基督的到来，他就来传讲福音啊，这个宣扬福音啊，这个救恩就开始了。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上帝的国啊，在地上的代表的具体的形式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当基督的教会建立，那么神的国度啊，这个教会就作为有形的国度在地上开始拓展。所以今天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是进入上帝的国度的人，是天国在地上有形形式啊的这个彰显，就是他的教会。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没有生活在基督的教会里，他没有天国的生活，那么基督也不会是他的这个君王啊，也不是掌管他生命的主宰。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这个在地上的国度里面，在教会里面，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君王，他就掌管我们，他是我们的君王，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如果说我们没有在教会里面，就是说我们没有在这个国度里面生活，那么基督他也没有掌管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真的跟那个天国有份吗？有关吗？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值得思考的。一个真正悔改信福音进入基督教会啊，这个进入基督教会这个天国的子民，主耶稣他一定是你的君王，他一定是主宰。主耶稣他就是你生命的主，他要在你的生命中做主掌王权。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信耶稣，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可是我们就是不愿意让耶稣基督做君王啊，做天国的君王，不愿意让耶稣基督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主宰。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信耶稣它不是一个全然的信靠啊，不是一个全然的信靠。所以很多时候人们相信耶稣，相信福音，那他更相信的是福音的那个副产品，是盼望说在那个里面得到更多的好处，得到地上的好处，而不是真正的全然的那个顺服那个主啊，做主的门徒。所以这点很重要，我们是要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掌完全，是要全然的顺服他，是要做他的门徒，而不是要寻求那个简单的相信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副产品那个好处。那么第三一个就是讲到当悔改啊，这里是用命令式所讲的当悔改啊，主耶稣用命令式所讲的当悔改。那么进入神的国为什么要悔改？悔改的真实意义是什么？我们说悔改它是进入天国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是一个基本的条件。那么就是必须对自己的罪有深刻的认识，对自己的罪要有深刻的认识，认罪悔改。我们知道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亚当夏娃犯罪的堕落，那么全人类就落入了罪和死亡的刑罚当中啊。我们的祖先犯罪堕落的时候，我们作为他的后裔就落入了罪与死亡的刑罚当中。那么这个罪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死亡啊，就是死亡。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不仅有死亡，圣经告诉我们说死后还有审判，死后且有审判。 那么一个有罪的人，他就不可能进入上帝圣洁的国度啊，弟兄姊妹，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一个有罪的人，他不可能进入到上帝圣洁的国度。就说上帝他的本性是至圣的圣洁啊，他是圣洁的本体，那么一个有罪的人，他就不可能进入到这个圣洁的本体里面。所以如果是那样的话，上帝就违背了他圣洁的属性，所以这个罪必须要除掉啊，罪必须被赦免，我们才有可能进入上帝圣洁的国度。当人违背上帝圣洁的律法的时候，就是罪。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人违背了上帝圣洁的律法，就被称为罪。那么罪它的这个结果，它所得的工价，或者说罪所造成的这个结果 consequence， 就是死亡和刑罚。一个罪人如果没有对罪的危害性深刻的认识，那么他也很难认识为什么人需要福音啊，这点很重要。如果一个人他对这个罪的危害性没有深刻的认识，他就很难明白说我为什么需要福音。很多人信福音信耶稣，并不是认为自己患了这个罪的绝症啊，只是认为自己有问题。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反正人人都有问题，人人都不完全啊，所以我也有问题，所以你要让我承认说那我也不完全，那我也有罪啊。我们这样的认识只是一个简单的承认我有罪啊，简单的罪的认识，我们没有认识到我所说的那个罪的那个危害性严重性，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对福音肤浅的认识，就是廉价的福音，所以得到了也就得到了啊，好像也没有什么。那么从亚当到夏娃，从他的后裔一直到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实际上我们就是得了啊一种绝症啊，一种得了这个罪的绝症。这个罪的这个绝症，举个例子，就像那个恶性程度极高的那个癌症，比如说就像那个小细胞肺癌啊，弟兄姊妹可能不太了解，肺癌里面有几种，有一种叫小细胞肺癌，恶性程度非常高，一般往往我们在没有发现病人肺部有肿瘤的时候，首先发现的是他在已经出现了脑转移或者骨转移啊，所以这些病人他开始没有任何症状的，他没有反应，所以等到那个脑转移骨转移都很严重的时候再去查，有的才可能能发现肺部有原发的肿瘤，所以恶性程度极高。那么这就是一种绝症，它在开始的时候都没事儿，没感觉，到了最后你就发现说哦，严重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啊，所以非常的厉害。那我们说罪这个东西它比这个恶性度高的这个癌症还要厉害，癌症最后它顶多要了我们身体的生命，对吧？但是罪它不光是要你身体的命，他还要你的灵魂啊，要你的灵魂，所以那个是真正的绝症。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对罪的认识就是停留在那个癌症的那个早期阶段，停留着那个癌症的早期阶段，你觉得那个罪就对你来讲不痛不痒，没感觉啊，没感觉，无关紧要，所以呢你也不觉得说需要医治，你不觉得你需要那个福音的医治，你不觉得你需要那个救主， 所以对你没那么重要。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有问题，而且我们是病入膏肓啊，不仅仅是不完全，而是我们是全然的败坏和堕落。一个人只有对罪造成的这个结果和危害性的深刻认识，知道说我们处在那个罪的那个挣扎中、绝望中、痛苦中、无助里面、软弱里面，就是患了不仅身体的那个灵魂的绝症，而且更可怕的是说死后还有审判，还有上帝的审判。当我们只有这样对这样深的危害的认识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来切实的祈求神，祈求他的恩典和拯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那么悔改是什么？悔改从一个结论上来讲，它是就是一个旧生命彻底的翻转的改变。比如说就如我们患了绝症啊，你没有办法，必死无疑，那么悔改就像说我们得到了一种良药，把我们彻底给医治了，那个身体已经不是带了癌细胞的那个生命本质了，是一个全新的生命。所以悔改它是一个旧生命彻底的翻转，是远离罪而背向神的一个是一个远离罪趋向神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生命本质的改变，就是你把你生命的主权全然的交给这位救赎主，你自己没有办法来掌管。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地位的名义的转换，而是一个生命本质彻底的翻转，这叫悔改。那么第四个就告诉我们说是信福音，这也是命令式的，让我们信福音，就是上帝的福音。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上帝的福音。耶稣开始在传道的时候，他首先是我们刚才讲了来到拿撒勒啊，路加福音记载的比较详细，讲到说耶稣基督开始传讲什么样的福音呢？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啊。我们看耶稣是怎么传讲的。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这里讲到几个内容，圣灵的膏抹，这位受膏者开始传讲福音，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他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十九节讲到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喜年。那么什么是喜年呢？如果我们看利未记啊，25:9就告诉我们说啊，在旧约有喜年，喜年就是包括这一节经文刻在费城那个自由钟的那个钟上面啊，是什么呢？就是到了喜年，让你们说你们要出去遍地的宣告自由了，神让你们得自由了，是什么呢？就是七个安息年啊。7749年，就是到了第50年叫喜年。喜年是什么呢？就是在过去旧约时候，比如说以色列民我家贫困没办法， 我把我的地都押了啊，抵押给某个人了。那么我可能是那个奴隶，把我的一切都抵押了，然后再做奴隶。或者我没有财产，没有地，但是到了第五十年起年的时候，啊，上帝有一个规定，就是这些人他们都可以得自由，啊，那个主人不能让他再做奴隶了。啊，你就自由了，你就可以想去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禧年。那么禧年啊，禧年这个在这个原文里啊叫 Evangelia， 就是那个像我们讲的这个福音啊，就是这个单词。那么主耶稣所传讲所宣告的是什么呢？就是旧约先知以赛亚关乎耶稣基督自己啊。旧约先知他是在讲耶稣基督他自己，他作为弥赛亚救主的预言是讲他的预言。那么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位受膏者，我们之前讲了，他就是这位受膏者，他受洗受圣灵的膏抹，他今天已经来到了。那么他在传讲宣告这个大好的消息给什么人呢？就给这些贫穷人啊，这里不一定是物质贫穷，是指那些心灵贫穷的人，那些心灵渴慕上帝拯救的人。他在宣告那个大好的消息给那些心灵破碎的人啊，是那些 heartbroken 的人，是那些被罪恶捆绑的人，是那些灵里贫乏瞎眼的人，是被罪恶撒旦压迫的人。那么耶稣作为弥赛亚救赎主，他来了，他要让他们得自由，他要让他们得释放。耶稣基督不仅宣讲宣告上帝的福音大好的消息，那么耶稣基督来了，他自己却要成就啊，他不仅是那个宣讲者，他自己还要亲自的成就上帝在永恒中所预备的所承诺的这个救恩。那么上帝的福音就是基督的福音，就是那个罪人的大好消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的消息。那么耶稣他所宣告传讲的上帝的福音就是基督的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上帝所差派的那个独生爱子，那个耶稣基督弥赛亚他来了，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使他们从罪恶中死亡中的捆绑中释放出来，而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这就是上帝福音的大好消息。那么这一个大好的消息也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个上帝独生爱子来亲自宣告和传讲的。那么这个大好的消息更是借着这个独生爱子他自己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复活所成就的。这就是大好消息，这就是福音。因此福音就是信靠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为我们受死，而且他还为我们复活，把那个复活的公义啊，永恒的生命加给我们，就如我们刚才读的那个要理问答上讲的。所以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 这也是耶稣基督所宣讲的福音。那么我们最后来看福音，我们如何对福音来正确的回应呢？啊，如何正确的及时的来回应福音呢？今天对我们来说，神的国已经降临，神的国不仅降临，神的国已经在地上建立，而且在地上扩展。上帝的国度在地上有形的彰显，就是他的教会。神的国度在地上的建立扩展，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传讲的福音来成就的，他是靠着基督的福音所成就的。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到来，那么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复活所带来的福音成就的这个救恩，在已经在人类的历史中被宣讲、被宣告、传讲有2000多年的时间啊，就是2000多年前，当耶稣基督成就以后，就在宣告和传讲。那么今天耶稣基督的福音仍旧在传讲宣告，上帝的国度、基督的教会仍旧在全地在扩展。那么上帝国度的成全要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的实现，就是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福音的到来，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福音是个大好消息，没错，不仅是这一边，它也带给人一个巨大的坏消息，一个巨大的坏消息。当我们面对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每一个人，无论你信上帝与否啊，无论你信上帝与否，无论你信耶稣基督与否，最终你都要在上帝面前和耶稣基督面前做出回应，你对福音的回应啊。那么马可福音在论到耶稣基督开始宣讲福音时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他责令命令每个人当悔改信福音。那么这里说到日期满了，那么这个日期所用的是这个希腊的原文是什么呢？叫 crisis， 那翻译成英文就是 crisis。 crisis 就是什么呢？中文的意思就是它是一种危机啊，到了一个危机、危难的状况之中。那么这个原文还有一个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危机的时刻，它带来的是一种分离和一个抉择和审判。所以福音的到来带来这样一个结果，日期满了，日期就是指这个。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国度的来临，对每一个人来说，它带来了一种危机、抉择，它产生的结果就是分离和审判。那么日期满了，这里满了啊，满了这个单词啊，叫 parotai 啊，这个叫Plerotai，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如我们往茶杯里面倒水，一般我们都不会倒到很满，因为你倒得很满，你没法拿，拿的时候就会洒出来。那么这个满了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像你往那个杯子里倒水，倒了非常非常的满啊，都你从那个边上看都鼓起来了，只不过还没溢出来。就那个意思啊，就叫 super fulfill， 就全满了，你只要一动就溢出来。这里是讲到那个意思，就是日期满了，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福音的到来，上帝国度的降临，它到了人类历史的时候，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事件， 可能在历史上发生很多事情，不一定都是刻骨铭心的，不一定都是那么非常重要危机的时刻。那么这里的这个意思就是那个非常刻骨铭心重要的那个事件啊，危机的时刻。那么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带给我们每一个人刻不容缓的那个全然的危机时刻的到来，就这么危机。那么耶稣基督福音带来两个结果，只有两种。一种的回应就是上帝恩典福音的呼召，悔改信耶稣，那么可以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那么另一种的回应就是拒绝啊上帝的恩典，拒绝上帝的恩典，那么结果就是终极的审判和进入永恒的地狱的审判。在我们的人生中啊，有很多的关键时刻啊，都面临着一种抉择，有的是好的抉择，有的是坏的危难的抉择。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每一个人都必须做抉择，都必须做回应。比如你考大学，你要选择什么样的大学，你要做抉择，你要学什么样的专业，你毕业以后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啊？你毕业了以后去工作还是继续要深造，你都要做抉择。你结婚啊，在哪里结婚，跟谁结婚，你都要做抉择。这些可能都是好的抉择啊，不管你抉择哪个，总不至于这个说落入这个危险的这个境界。那还有一种抉择，你可能患了一种某种疾病，绝症，你要不要治疗，用化疗放疗，还是手术，还是放弃治疗。有的人说我不做抉择， OK， 你不做抉择也是一个抉择，没有中间地带，没有中间地带。当耶稣基督福音成就的时候，当耶稣基督福音在各个时代宣讲宣告的时候，听到福音的每一个罪人都必须回应，都必须回应。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当悔改信耶稣，信福音。这是比你生命中任何一个危机时刻都刻不容缓的这个时刻的到来，比你人生中任何一个抉择都重要的抉择。那么主耶稣命令你悔改信福音，主耶稣的命令代表着他的恩典的这个迫切性啊！你不要，我们总听到命令我们觉得不好，主耶稣的命令它是一种恩典的迫切性，讲到那个非常的急迫。他的这个命令，他不是用棍棒，也不是用刀枪逼着你悔改信福音，他是借着十字架上的受死复活啊，他自己承担我们的罪受死，他是用他的慈爱来呼召你悔改。那个是十字架上的大能，那个圣灵的工作，他来呼召我们。但是我告诉你，福音并不是不疼不痒无关要紧的事选择，福音带来的是你人生最大的危机的关头。那么这一个危机的关头，它是关乎到人生死攸关的时刻，甚至说它甚至超过了这个生死攸关的这个重要性。因为生死攸关顶多要么生要么死，对不对？福音它所带来的远远超过这个，因为你死后还要去哪里，进入永生还是进入永刑。所以它不仅关系着我们的死，也关系着我们的永生。 不仅关系到我们的死，而且关系到那个永恒的死亡和刑罚。以前我们讲过，那不是说死了，那是永远活着的刑罚和审判。因此朋友们，当你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你已经处在一个重要的人生危机危难的时刻。那么这是一个刻不容缓的时刻，我要问你的回应是什么？很多人以为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手中掌管，我们还有时间，我们还会有机会再抉择。其实主耶稣宣告的福音就是今天的此时此刻，你就处在这个生死攸关的危机的时刻，是刻不容缓的时刻，你必须对此回应。我们很多人对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觉得福音中的罪的悔改啊，对罪的悔改，对全然归向耶稣基督这个救主，都是可有可无的事情，都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因为我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事儿，所以我得去忙那些事情，我的前途更重要啊！等我忙完了这些事情，或者说等我有时间了，或者说等我退休了，我再考虑这些事儿。朋友们，你要如果这样想，就大错特错啊！就大错特错。那么这些年在教会的侍奉中，我看到了啊，真实的经历了非常多的事情。人以为自己可以掌管自己的生命，人以为自己可以掌管人生，人以为自己可以掌管人生的机会，掌管人生啊，无论是我们在关键的抉择还是危机的抉择，你认为你都可以掌管。其实我们软弱，软弱到一个程度，我们连一丁点的能力都没有，因为生与死它根本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若不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啊，若不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就走向了那个永恒的死亡和刑罚。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讲的，当有机会可以寻求的时候，我们就要竭力的去寻求。那么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来说，借着耶稣基督所传讲的福音，要特别的警醒我们每一个人。那么我们对罪的认识是什么？我们的悔改是什么？我们信的福音又是什么样的内容？那么到今天我们在福音中的新生命又是如何呢？所以有时候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我真的很痛心。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忙着追求世界的一切，等到有一天我们的生命突然被刹车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才会醒悟。但是我想想说，我们的亏欠是什么？我们真的对我们的信仰认真吗？我们真的爱我们的主爱人吗？我们常常的跟上帝算账啊，常常的跟上帝算账，跟上帝计较，无论在金钱上，在时间上，我们跟上帝算账，我们在侍奉上也跟上帝算账。我们或许为了人的益处，我们可以对福音打折扣，我们或许为了人的益处啊，不是人的益处啊，那个益要是真的益处就好了，人的面子，我们不能够持守神的道。我们说那位鉴察肺腑啊，人心肺腑的上帝，他难道不知道吗？ 所以我们在信仰上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真心，我们不能自己欺骗自己，我们要真心的来到这位恩典的救主耶稣基督面前，来祈求上帝恩典的怜悯和慈爱。那么真信心和真信仰，它不仅仅是一种这个理性的对上帝的对福音的认识，弟兄姊妹，它不仅仅是一种理性上我们对上帝对福音的认识。那么真信心的表现，它更是一种全然的信靠，全然的委身，包括对主的顺服，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这位神来掌管，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海德堡要理问答在21问啊，在论到什么是真信心时候说，他说真信心，或者我们说真信仰，它不仅仅是一个确定的知识。的确，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神，认识福音，它是一个确定的知识，它不仅仅是，而是要我们坚持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一切的真理，就是你要坚守坚持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一切的真理，而且坚定信靠圣灵借着福音在我们心里面所成就的工作。你要坚定的信靠圣灵借着福音在我们心里，上帝在我们心里所成就的工作，它使我们确信啊，这些使我们确信什么呢？确信唯独出于上帝的恩典，我们得救，我们的救恩唯独出于上帝的恩典，唯独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不是因着我们的功劳。而且上帝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上帝在福音中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而且他把那个永恒的公义和永恒的救恩白白的赐给了我，不仅赐给了我，也赐给了你们。所以这是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在论到真信心时候告诉我们的，这是一个真正认识福音真信心信徒的成圣生活。所以借着耶稣基督福音啊，耶稣基督所传讲的福音，我们祈求神真的是怜悯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归正，回到基督的福音里面来啊，让我们真正的是成为一个啊上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门徒。来活出这个成圣的生命，来荣耀他。所以盼望这些话能够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所成就的福音，向我们宣告，向我们宣讲。你不仅是那位宣告天国福音的那个救主，你也是成就这个福音的救赎主。主，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罪得赦免，成为你的儿女，有属天的永恒的生命。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盼望我们的同胞，那些听到福音啊就回应的，都归向你的国啊。愿你的福音，愿你的恩典怜悯临到我们的同胞。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